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八到第四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请。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有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在圣经里面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恩赐，那个恩赐叫做接待远人的恩赐，英文叫 hospitality， 就接待远人，就是请人到你家里来哈。有的人是到你家里来住呢，或者到你家来吃饭呢，或者到你家来做任何的事情。这个接待远人是一个恩赐，有的人很喜欢做，有的人也做得很好。那似乎呢，神使用这样的人来在教会里面呢，在教会内外呢来做接待的工作。那接待远人这个恩赐呢，我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过去这一年当中呢，曾经有在不同的学校教书。教这个短期的这个所谓的密集的课程，通常是一个到两个星期的地方的时间。那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呢，就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接待的方式。那接待我们在这些到那边去开密集班的课程的老师，那他们都非常的关心我们，非常的细心。尤其呢，在很多地方呢，从下飞机到接机，一直到送机离我们，让我们回家，这个整个过程呢都非常好。不过呢，有几个东西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地方。我在这个在玻利维亚呢，有一个当地人的神学院，我在那里呢这个教了一个星期的课。那在那个教课的时候呢，有一个事情他们做得很特别，就是他们因为学校里面有学生哈，住在学校里面，所以学校是提供这个伙食的。那所以每一次要吃饭的时候呢，我住在学校的招待所呢，他们就会有学生特别来找我，来叫我说：牧师啊，吃饭了。然后呢，到了那个学生的这个招待所的里面的这个学生的饭厅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在那吃饭的时候呢，总是会有两个到三个学生呢来陪我吃饭啊，而且每一次不一样的学生啊，因为他们每个人有上课不一样时间嘛，所以有的时候呢，不同的学生呢就轮流呢就来陪我们吃饭。那今天碰到这个，明天碰到另外一个，每次都有一些学生他们背后的故事，我们觉得是很好。那师母和我一起去的，我们都觉得很温馨在那里。所以这个是他们招待这个接待远人的方式。另外呢，我在阿根廷呢，我曾经教过课的时候呢，我在阿根廷一个华人的这个圣经学校教书的时候呢，最开始呢，一到那里呢，第一件事情，他们接我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一只手机。他说：“你可能没有当地的手机，所以先给你一只手机，那你就可以在当地可以使用，可以与各种不同的人联络等等。”在欧洲呢，还有另外一个神学院，他们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不但手机，而且在手机里面呢，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WeChat 上面呢，还把几个重要的人的名字都放在上面，重要的户头放在上面，所以呢，万一走路走丢掉的时候呢，还可以找人来做，并且呢，还给我一张这个地铁的卡片，所以呢，就可以到处走。他们对我们招待非常的这个所谓的接待的工作呢，做得非常的细心。还有呢，在这个学校里面呢，在欧洲呢，有一个欧华神学院，我在那边教书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帮老师洗衣服，啊，帮老师洗衣服。因为我们要去两个礼拜啊，两个礼拜教书的时候呢，他们假设老师不会带那么多的换洗的衣服，所以呢需要在当地洗衣服，所以就专门有一个学生呢，是差不多一个礼拜结束的时候，就跟牧师说：“牧师啊，这应该要洗衣服了吧？你把衣服就丢在那个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放在你自己住的这个地方的门口，然后呢，我就帮你洗。果然呢，第二天呢就干净了，就一有一叠的就放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所以他们是非常的细心的招待他们的老师。那另外一个更有意思是，我在阿根廷有一次教书的时候呢，教这个阿根廷的这个 学校的这个同工呢，有一天告诉我说，哎，牧师啊，你这个教书很辛苦啊，两个礼拜，所以第一个礼拜结束，我们有个周末的时间，我带你去看一场那个 Tango 的 show 啊，所以还招待牧师去看这个，去到这个这个看这个当地的这个民俗的这个 Tango 的这个舞蹈等等。所以他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接待远人，他们所有那些细腻的、很细心的这些做法。啊，这个是招待认识的人。说不太认识的人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小心，我们需要小心。尤其是我们住在纽约，我们就很少，我们不是很平常说，哎呀，碰到一个不太熟的人，我们说啊，你到我们家来啊，我们怎么等等这样子。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很多时候像我们教会呢，比如说我们的聚会呢，我们都宁愿在教会举行。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堂里面，我们在教堂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厅呢，我们在这边举行聚会，而不是到人的家里面。这可能跟每一个城市有不同的社会的这个运作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我记得以前我在教会当牧师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有弟兄姐妹生病啊，有生病的时候，那当然他医院他逃不掉，我到医院去找他，他就会在。但是呢，有的时候已经医院出院了，回到家里，那牧师有时候打电话说，牧师我去看你啊。有的弟兄姐妹说不要啊，他说牧师啊，不用来了，不用来了哈，不用来，家里太乱了，家里太乱不方便，这样有的人这样子哈。所以每一个人不可能，每一个社会光景可能不一样的。那在纽约通常呢，就很多人，我们平常一般的纽约的居民呢，我们就会比较小心，尤其对陌生人比较小心。那这也是好的，在教会也是一样。我知道在教会有的时候呢，会有所谓的这个东方闪电或是全能神教会的人到教会里面，是新来的人。那如果他跟你要一些地址啊电话的话呢，你第一次见面你可能还要小心一点，你不要随便的就把你自己的这个联络的办法给人家。至于有人要到你家来查经啊，那这个是教会，我们教会不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呢，你也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轻易的，你要需要提高警觉，你不要轻易的这个把你自己的这个联络的方式给这样的人，甚至于如果需要拒绝往来的话呢，也不足为怪。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在纽约最长的是什么？客人如果到你家里来，如果是好客人，这个已经很熟悉的客人的话，到你家里来，你如果准备来不及了，没有准备怎么办？我们就去上馆子吃饭，对不对？那纽约的馆子多得不得了，你到哪里去吃都很方便，就上馆子吃一顿，这个是我们在纽约的特色。但如果你事先知道的话，你事先知道他要来的话呢，你也特别邀请你的好朋友来的话呢，你就可以做一些准备。一般我们准备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在厨房里面准备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说男主外女主内啊。那有的时候呢，在客人来的时候也差不多。有时候我太太也会叫说，哎，你就在外面招待客人，陪客人讲话，我在厨房里面准备东西，这样子彼此分工合作，乐无穷啊。吃也吃得好，然后呢，聊也可以聊得畅快，宾主尽欢。那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也差不多。这段经文里面呢是怎么样？是马大和他的妹妹玛利亚，他们一同邀请耶稣到他们家里面来。他们是事先知道的，他们邀请耶稣到家里来。所以呢，当耶稣到的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在那边就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发生了。那这个问题呢，你如果你刚才读了这段经文的话，你知道这问题有一个问，这一件事情呢本身背后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人家到你家本来是很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可是最后这个圣经里面呢讲的这件事情最后的结尾结束的不很漂亮，最后结束不很漂亮。明明是高高兴兴的到他家里来，请一个很贵重的很高贵的客人到家里来，但是最后呢是一个埋怨，心中有一股怨气的那种方式来结束这一件事情。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我们说好像马大他从一个很诚意的对耶稣的邀请，竟然以埋怨耶稣来结束。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就是当有一个很高贵的缘由，当我们有一个很高贵的理由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在一个高贵的缘由，好像耶稣邀请耶稣到家里来，纵然众人是赞口不绝，但他真正背后的挑战是在那个中间怎么做，怎么运作，怎么样做这件事情来才能够也有一个很完美很完好的收场。 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呢，最后结束是一个很负面的结束。但是怎么样子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完美的能够收场，不要失去那个高贵的缘由。其实呢，我们在中间的过程当中每一步也是一样的高贵，也是一样的高贵。所以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来依赖耶稣。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个耶稣与马大、耶稣与玛利亚这一对姐妹，她们中间彼此的互动。那圣经的描述非常简单，你知道只有五节圣经。那在这个五节圣经里面，耶稣到这边，他对这对姐妹他们的家里面来做客。圣经告诉我们说，姐姐在厨房里面忙东忙西，在那里准备东西，要招待耶稣。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一件很美的事情。然后呢，也告诉我们说，那个妹妹玛利亚呢，她在这个耶稣的脚前来听耶稣的话。那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两件事情都是很美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用想象的哈，好像现在有一个电视剧哈，或是一幅图画，在那个地方，耶稣坐在客厅里面，对不对？然后耶稣在那边开始讲他的一些这个信仰的道理，然后玛利亚呢就坐在前面，他招待耶稣嘛，他在陪耶稣陪客，他在陪耶稣在那边听，乖乖的听耶稣所讲的话。然后呢，那个马大呢就在厨房里面进进出出，一下倒水啊，一下拿出水果来啊，一下或拿一点这个点心啊、甜点啊等等拿出来，然后在里面准备做饭，所以待会晚一点他们可以一起来吃东西这样子。那因为这个过程呢，在这里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呢，玛利亚这马大当玛利亚在那边听的时候呢，马大在那边突然的就出现，他对耶稣做了一个很轻微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很清楚的埋怨。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第四十节，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你不在意吗？”所以在这里呢，然后他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来帮助我。”那你知道，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为，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会做的事情，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为。因为在我们家里，如果有人到我家里的话，我一定是在外面陪客人的，然后我太太在里面的。如果我太太要找我进去帮忙的话，她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把客人冷落在客厅，不是吗？对吧？一般我们家庭都是这样子啊。那因此呢，在这里呢，有玛利亚曾经在外面陪着客人，然后呢，马大在厨房里面进进出出，在那边做准备做那个招待耶稣的食物。那在这里呢，其实很最是符合我们一般我们理想的这个家庭里面招呼客人的方式，不是吗？你想想，你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对，你家也是这样子，你家里总有一个人在那边准备，然后其他人都在外面来陪着客人，大家热热闹闹、高高兴兴的在那个地方。只不过在这里呢，马大他不甘愿，他不甘愿自己一个人在那里预备膳食，可能太忙，可能忙不过来，可能做不好，因此呢，他要耶稣叫玛利亚来转回去来帮忙他。那你知道，我们通常我们讲话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来讲，对不对？如果你讲话的话，你如果还在这里跟耶稣讲说，耶稣啊，我在里面很忙，好不好？请玛利亚来帮忙，可能这个口气好像缓和一点啊。可如果在这边他是用一个问话，用问句来问，他说耶稣啊，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你不在意吗？用这种的口气来问的话呢，那我们中国人讲就好像比较冲啊，比较这个正面的冲突一样的，好像比较没有礼貌。那这个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平常在家里面彼此要讲话的时候，你就不要话里带话啊，你平常讲话的时候呢，你就直接你想要什么就讲什么，你不要用问话来提醒对方，因为当你用问话来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呢，那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挑战的语言，那是一个非常直接挑战的语气。所以你不要说，因为今天来说你明明希望的，你明明是就是说你如果你的丈夫今天回家坐在客厅里面，对吧？一回家坐客厅看电视在那边，那你不高兴，你要叫他过来厨房帮忙，你没有你说你可不可以到厨房来帮忙的话，那这样子可能缓和一点。你说对他说，你没看到我现在很忙吗？那他说什么？他要说什么？我看到还是我没看到？对不对？所以那种问话呢，通常用问话来对别人表达一个 自己心中的意念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通常是比较强硬的、比较正面冲突的、挑战性的一个言语。就弟兄姐妹记到哈，回家你对跟自己的家人尽量就直接就讲了，直述句，不需要用问话来挑战、来这个提醒对方。但马大在这边对耶稣是用问话来讲的，他说：“主啊，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来伺候，你不在意吗？”你要耶稣怎么讲？我在意还是我不在意？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管怎么样，马大他不甘愿一个人在那边预备膳食，所以叫耶稣呢，他去叫玛利亚转回去来帮忙他。那马大呢，在这边我们其实要问一下，这马大在这边到底他是埋怨他单独服侍呢，还是他埋怨他没有时间听到？没有时间听到，我猜想他在这边呢，可能是埋怨他一个人服侍，他不甘愿一个人在那边一个服侍，他太累了。那因此呢，他对耶稣说呢，他对耶稣的抱怨说：“为什么你把那个玛利亚缠住，所以他不能够来帮助我？”因此请求耶稣说：“你放手吧，把玛利亚，让玛利亚能够过来来帮忙我。”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平常看连续剧的时候，对不对？女孩子在外面交了一个父母很反对的男朋友，然后呢，可是却爱对方爱得要死的时候呢，父母很生气，觉得对方是男生呢缠住自己的女儿，对不对？所以就要找那个对方的那个男孩，就说：“你放了我的女儿吧，对不对？”好像这个意思一样的。那这里也是一样的，耶稣就对这个马大对耶稣说：“你放了我的妹子吧，让她过来来帮忙我吧。”那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很矛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马大其实是爱耶稣的，他因为爱耶稣才会邀请耶稣到他的家里吃饭吗？他会到他家里聚会吗？他是崇敬耶稣的，但是同时呢，他为了要爱耶稣，为了要服侍耶稣，反而倒过来埋怨耶稣。这么矛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爱耶稣是一个远程的，是一个宏观的，一个更大的，一个远程的一个目标，原本是应该成为他终极的目标，每一天都应该提醒他自己的，每一时每一刻都要提醒他的，一切的行为都要以那个爱耶稣为依据来做的。哪晓得今天被现实生活呢，被现实生活里面的问题所打扰，因此他分心，以至于失去了原有的目标以及方向。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人啊，对不对？我们人我们人在这个 GPS 发明以前哈、GPS 发明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去找个地方的话，我们要看地图，对不对？还记得什么叫地图吗？啊，我们需要看地图嘛，对不对？要看地图的时候呢，但是这个万一中间的那个地图丢掉了，或者掉下来了，或者找不到了，或者怎么样子的话呢，地址忘记的话呢，你怎么办？我们男人的话呢，就继续找，对不对？就继续开，然后就不可以问人家，不然的话会失面子嘛，对不对？然后就一直开，一直找，一直开，一直找。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走很多冤枉路，然后你旁边的太太就会跟你吵架，对不对？吵完架了以后呢，那最后就认输，男的就认输，说好，那我问下来，问一个路人，问一个路人以后呢，再走一点冤枉路，然后再吵架，然后再问，再走，这样就这样一直循环，一直循环，最后才能够找到有一个明确的终点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却在当时的路途当中呢，我们迷失了方向，就好像马大一样，明明是一个很高贵的一个缘由，邀请耶稣到家里来，高高兴兴的神的儿子到我家来做客，但是为了要准备东西给他吃，就搞得大家不愉快。 OK， 我师母是一个职能治疗师啊，职能治疗师呢，一般人听到职能治疗师可能就会和我们一样，认为是和我一样认为那是工业受伤的人是需要的这个治疗师。那所以呢我有所以原来他是在做这个有关于这个也是残障的小孩子的一些复健的工作。所以当每次有人问我说有关于我师母工作的时候呢，我都会讲到有关于他做的这个事情是做这个残障孩子他们的复健的工作。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说：“哎呦啊，这样子的话，那他在哪里上班？他在哪里上班？”那我就会说他在长岛的一家残障学校里面来上班工作。接着很多人就会回应说：“哎呦，他的工作好高尚，好伟大， 啊，有的人会就会这样说这样子。那我跟师母生活这么多年了，我们一起结婚已经27年了，我知道他也不是每天早上起来就会照着镜子对自己说，我的工作真是伟大，今天要好好的干，对不对？然后带着很骄傲的心情，很成就感，然后出门这样子。其实他跟我一样，也跟我一样，还不是说今天如果下大雪，学校停课关门一天的话，他还在家里非常的高兴，今天不用上学嘛，对不对？今天不用到学校去工作，他也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就算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远程目标是那么样子的高贵，是那么样子的高尚，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伟大，就不是那么样的高贵，因为我们也是人。这就好像我们都知道，例如说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门徒所赐下的大使命，要传福音到地极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高贵的、很伟大的一个使命给教会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没有那么这样子的伟大，我们就没有这样子，我们就会忘记它，因为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每一天的这个思虑当中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握住那个高贵伟大的缘由。我们知道这个大使命在基督信仰当中占有一个无比的重要的地位，我们在口头上面很多时候我们也给他应有的尊重，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被当前的急事、紧急的事情，被当前那些大事所打搅、所分心，结果变成什么呢？结果变成这个英文讲的，我们就 major in the minor， 我们就主修在所谓的辅修上面。你知道你读大学的时候啊，读大学你要有一个主修，对不对？你要读什么东西？你要读工程，你要读医疗，你要读这个读文学，你要读，那是你的主修。可是美国呢，就给你很多的机会，可以再读多读几门课，四门课啊什么，你就有一个辅修，表示你在那方面也是一个小小的专家这样子。那些的东西，有些是你说对那些有兴趣的东西，因为每个人兴趣多元的，你虽然主修一个东西，但是你可能是主修数学，但你对哲学有兴趣，你就再修几门课，你就辅修那个。没想到当你读的时候呢，你越读越有兴趣，就把时间都花在读那个东西上，反而你自己主修的科目都成绩都不好，都不理想。很多时候呢，明明神给我们一个伟大的缘由，伟大的一个使命，但是呢，我们却因为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太关注在我们自己的那些生活中间的那些急事，还有我们以为的大事，结果最后呢，我们就主修在我们的辅修上面。其实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差不多，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侍奉上面，在神的侍奉当面，我们也都是好像马大一样，明明有很高贵的邀请要我们参与神的事工，但是我们却忙碌在一些事情上面，搞到最后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方式来收场。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玛利亚在这边她受到称赞了，可是她受到称赞的时候呢，是因为她选择与主亲近，在旁边听主的话语。所以这个待会我们还要再看哈，待会儿再看下面。但至少呢，耶稣在这边所提倡的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一个人生态度，也就是说耶稣要我们关注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他的使命以及他对世界的心怀，并且用这个大前提来左右你我的生活行为，而不是我们决定了我们当下的行为，却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迷失了那个更大、更远、更伟大的目标。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这个面对基督的服事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心，最重要还是我们的心。你知道，在在好几年前，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弟兄姐妹讲过，好几年前，当我们在讨论，我们教会在讨论有关于这个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呢，可能我们需要学习呢，我们需要传福音，那这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基督徒本来就应该传福音。我们从耶稣那边领受这么美好的一个信息，这么美好的这个福音，是一个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能我们不愿意跟别人来分享呢？所以，当我们想到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做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我们怎么做， 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说怎么做？那怎么做？第一个想到什么呢？我们开一班，开一个课程，教你怎么样传福音。那教传福音的方法很多的，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那你可能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处境，不同的文化，可能有不同的方法这样。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可能要找那个最会教的人来这边教我们怎么样传福音这样子。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知道怎么传福音的人不一定会传福音，不是吗？知道怎么样传福音的人不一定会传福音。我们希望的是一种人，我们不是希望一种知识，我们需要是一种人。我们需要的最后的那个产品，这个所有的教会活动的产品是建立一群人。这群人有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是会传福音，不是知道怎么传福音，是会传，会是在传福音的人，而不是知道怎么传福音的人。知道我意思哈 ？OK， 举个例来说，好像游泳啊，就算你知道所有的游泳的那个姿势，然后呢，你对流体力学非常的这个了解的话呢，你的所有的那个定理啊，你都知道的话呢，你也不一定会游泳，除非你自己跳到水里面，对不对？然后你还有一段时间以后，你才会领悟出那个其中那个水性啊，我们中国人讲那个水性，你才会领悟出来，不是吗？知道怎么游泳，知道游泳的那个姿势，并不表示你会游泳；知道怎么样的传福音，并不表示你就每一天都会传福音。OK， 所以游泳是这样子，你知道流体力学，你也不一定会游泳。同样的道理，你知道怎么样子的骑脚踏车，你知道骑脚踏车的原理，你也知道怎么样平衡的原理，你会物理上所有关于平衡的道理，你也不一定会骑脚踏车，你不一定会骑单车，除非你真正踏上去，可能摔几次以后，你就知道，你才真正会骑单车。所以这是同样的道理的。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在我们内心当中，其实最终呢，我们是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胜过于我们知道多少东西。胜过于我们知道多少东西。那因为这个关系，宣教呢，或者我们讲到这个在基督里面，我们接待耶稣呢，最终还是我们的心，最终还是我们的心。我们怎么样子做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的心影响到我们做人，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一切的表现。那在这里呢，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跟弟兄姐妹讲一下。你有没有想到这段经文没有最后的结束？哎，没有讲到后来耶稣又怎样这件事情。耶稣跟这个这对姐妹讲完话以后，后来怎样？我们用一点想象力好不好？也许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有可能是马大继续在厨房里面一个人煮，对不对？然后呢，玛利亚从头到尾都在耶稣的面前呢，在里面听讲。然后呢，马大在里面就越来越生气，对不对？好不容易呢，最后呢，吃饭的时候就大家都不讲话啦，对不对？那最后准备好饭，大家不讲话，然后耶稣大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子的，来缓和这个场面，或者耶稣就回家了。然后玛利亚和马大呢，两个耶稣走了以后就开始吵架，对不对？有这个可能吗？这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吗？对不对？这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可能也在那个地方呢，马大继续煮了，然后呢，既然马大讲了难听话嘛，所以玛利亚说好了，我就进去来帮你了，对不对？所以两个就跑到地道里面去。那耶稣在客厅里面没事干了，所以耶稣又跑到厨房去，对不对？两个在那边讲，然后耶稣在那边继续讲，两个人在那边煮，然后耶稣讲嘛，就这样，对不对？有可能这个样子。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有可能这样结束。第一个呢，就可能他们两个到头到底都没有来往了，然后等耶稣走再吵架。第二个可能，耶稣他们两个都到厨房里面去做，然后耶稣也跑进去，他们两个在那边做，耶稣在那边在厨房里面就跟他们继续讲讲耶稣的道理，这有一个可能，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可能什么？玛利亚那个马大可能忍不住了，对不对？就在耶稣面前跟玛利亚吵架了，对不对？然后耶稣在那里就趁机呢，就讲了一篇有关于分工合作的道理嘛，对不对？也有这个可能了。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他最后没有这样结果。他最后没有告诉我们说最后是怎么样收场的 ，OK？ 他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局。为什么？为什么？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所以给我们留下一些行为的弹性，行为的弹性，可能在行为上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组合的方式，但是重点仍然是在于我们心态上以及我们与主的关系。 换句话说呢，是我们的灵性上面需要有所突破的。那因为这个关系，你想想看吧，你想想看，有人说了，我们这世界上的人哈，我们这世界上的人呢，这把这个把耶稣呢，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或把福音放在我们心里面，可能有每个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可能跟你的个性啊，跟那个有点不一样。这样，有的人是那个所谓的理性型的人呢、啊，理性型的人是什么？借着读书来认识神，来认识福音。那这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唱歌的时候呢，他不管什么调子，他最重要是那个歌词呢要合乎圣经的，他最重要是这个。这种人有没有这样人？有哈，有的。要唱那个歌的时候，他想到他要那个合乎的话呢，他的心中呢觉得与这个福音呢心心相印啊，这是理性的人。还有一些人是什么？是感性的，对不对？他不管你歌词是什么了，对不对？只要那个调子对的时候呢，我的心就与主同心了，对不对？是有这样的人吗？所以每一个人接触神、靠近神的方式可能不同，有理性的，也有感性，还有人是默想的，都不要唱哈，让我用祷告的方式来接近神，也有这样的人，对不对？还有一种人什么？是行动性的，对不对？除非做出来，不然全部都是假的。除非在生活当中来实践出来，不然全部都是白讲的，全部都是白讲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表达，有关于福音的表达、福音的认识上面、福音的认知上面，都有不同的方式来接近他。那因此呢，因此就不是说真正只是在这个在那个地方，所以这边就不是只是说那个人在耶稣面前坐在那个地方就表示你是比较靠近耶稣，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什么？而是把耶稣放在心里面，把耶稣放在心里面，当耶稣主导我们生命的时候，那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当马大在这个地方呢，他虽然有一个很高贵的、很远大的一个缘由，但是呢，他已经忘记了把耶稣放在心里面，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才会跟耶稣讲那个埋怨的话，讲那个难听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是要把耶稣放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我们想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要仍然还要想到说，怎么样子在神的家里面，在成为神的儿女，有这么伟大的缘由，有这么伟大的邀请，这么伟大的呼召，这么伟大的使命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心放在哪里？我们的心放在哪里？圣经上讲到，当耶稣讲到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他们都听见了，都听见了，但是他没有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放在心里面，也没有在生命当中活出来。也因此呢，耶稣有对他们有不同的评语。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把耶稣放在我们心里上面。弟兄姐妹，做宣教哈、啊，因为我现在开始从事宣教工作，做宣教呢，在做宣教的时候呢，讲宣教是一回事情，讲。然后成为一个宣教心怀的有宣教心怀的宣教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很多年以前，当这个短宣运动开始流行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流行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他做短宣的研究。那当时在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研究，因为很少人做研究，大部分人都是就去了嘛，对不对？对，然后他是做研究，他做研究的方法就是对不同的人，去参加短宣的人做一些访谈。他访谈的时候呢，就问他们说，你去以前是怎么想的，回来以后怎么样，你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就问这些题目，然后就把它归纳出来做成一个报告这样子。那当他在做研究的时候呢，他有个邻居，在邻居知道我这个老师呢是在做研究的人，就有一天听说哦，他做短宣的研究，有一天在这个邻居的这个 parking lot 这个停车场呢，就这个停车位的地方呢，他们碰到了，我的老师和他邻居碰到了，他的邻居就对我的老师说，哎，我听说你在做短宣的研究啊，结果呢，老师说，对啊，没错，我在做短宣的这个研究。他就说，你知道吗？我刚刚到中美洲的洪都拉斯，这个 Honduras， 我刚刚到中美洲的洪都拉斯，我在那边做了一个礼拜的短宣呢、啊。然后呢，老师说，那、很好啊，很好，感谢主啊。他说，那你做研究来面谈我吧，啊，来面谈我好不好？来面谈我，所以。这个因为有这样邀请，所以我老师说好啊，面谈你嘛，就把那个问卷给他，就面谈他。那面谈他做就一大堆问题啊，你以前怎样，后来怎样，一大堆问题在里面做什么，一大堆问。问到最后的时候，问他说，后来就问他说， 那自从短宣以后呢，那个这个人就跟我老师讲说，我自从参加短宣以后，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了，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了。所以我的老师就问他说，你怎么不一样啊？不再一样是怎么样不一样呢？那结果这个邻居呢，他在问说不一样的时候，他开始想啊，想到最后也想不出来应该是怎么不一样啊，也不知道怎么不一样了。最后呢想了很久，最后他终于抬起头来，然后呢很小声的对我的老师说，从此以后我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并且更加学习感恩。然后弟兄姐妹，短宣的目的是叫你更加珍惜自己的富裕，然后更加感恩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耶稣也很失望啊。短宣你要是对当地人有一些事情嘛，你要对当地人做一些贡献啊，对不对？怎么只是你自己而已呢？那到最后，那你何必为了自己要能够学习感恩，要利用人家吗？弟兄姐妹，一个高贵的缘由也需要我们用一个高贵的心怀来面对它，来接受他的挑战，接受他的邀请。弟兄姐妹，短这个宣教的行为甚至于不一定带给我们一个宣教心怀的生活的态度。最终主，我们在神面前要看准自己，我们是怎么样子面对神，怎么样子回应神。宣教的投入它的起源是在一个心态的改变，然后让它影响到我们的下一步。在现在发明了 GPS 啊，这个 GPS 的开始的时候呢，它是怎么样做的？就是因为它那个最终的终点的那个目的地是这个记录在这个电脑上面，在 GPS 里面。因为那个最终的终极的目标、终极的这个目的地呢，是已经记录在里面了，而且时刻的那个 GPS 的那个软件呢，不断去问它。所以当你的车子呢转到右边，它就重新来计算，又重新去根据那个地方来计算。当你转到另外地方的时候，你又重新来计算。所以就是一步一步一步都是跟着那个最终的那个目的地来做你中间的重新计算的路线。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不断的重新定位，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最终极的那个目标。弟兄姐妹，宣教是一个很高贵的缘由，就好像耶稣到马大家里面一样，但是千万不要在你在我的手中把它搞砸了。圣经上说，耶稣对马大的提醒是，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你为什么事情在那边思虑烦扰，结果忘记了神那个更伟大更高贵的使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向你祷告，让我们万万不要失去那个高贵伟大的缘由。你带给你自己的子民，你所给的那个伟大的缘由，就是让我们成为你在世界各处的见证。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